史旺昆仑解读上海经，他从上海经里面解读出来，那个犹太人是从我们这个汉人分化出去的。他好像讲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那个黎族还是什么族啊？我们国家那个西南那个那边不是有一个有几个少数民族特别仇恨汉人嘛？他讲的意思就他们那个实际上就是犹太民族，在我们国家被称为黎族还是什么？妈，我记不清了。他这个帖子太长了，你们也没时间去翻。我是有空就翻，但是也翻不下去。我的天哪，太惨了！这个楼层盖得太高了，它不是一个文章。它如果是整理出来一个文章，出一本书，我们把它买来去读，都就简单了。这个太惨，你简直是不太容易找到。网上还有一个博文。博客有一个网友整理的一个博客那个文章，你读起来呢它就比较乏味。它这个里面呢我就喜欢看它这种帖子，对吧？它有其他的高人去提问，然后他去回答，对吧？所以说这些提问和回答他就没有把它给放到那个博文里面，他那个文字就压缩了，但是看起来就比较乏味。所以说他，我就讲重点吧，不讲这些东西了，我就讲一讲这个重点。他的意思就是从《上海经》里面解读啊，那个原文我肯定也记不住，我记性也不好，文言文也差。也背不下来，我本来你连那个白话文我都背不了，所以说他从《上海经》里面解读出来，这个犹太人是从我们国家西南，然后迁徙过去，不是一下子就迁徙到那个中东地区，是就是大洪水时期嘛，这洪水涨潮了，大家不都要跑嘛，对吧？我曾经也说过的那个芬兰就是我们汉人，芬兰人就是我们汉人，就是大家迁徙嘛。一个是打仗的原因，一个是大自然的灾害的原因，往高地跑嘛。所以说犹太人就是黎族有一支部落，就是往高地跑，跑到就是高加索啊，跑到今天土耳其以北，土耳其那边不是有个什么山脉嘛？我也记不清啊，这个地理概念，我稍微知道一点方向。你讲具体名字，那特别是外文那些名字，外国翻译过来的名字我也记不住，我大概就讲讲这个意思，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黎族一支部落迁徙到土耳其以北，一直到高加索那一带，包括到那个波罗的海那一带，就是到今天俄罗斯那一块了。然后大洪水退去以后啊，这个人又开始回迁，对吧？那是肯定的嘛，你不可能嘛，全部集中在那里。大洪水退了以后，然后大家又开始繁育生子，对吧？生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不就要去迁徙嘛，重新占领新的领地嘛。那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帝王的子孙叫做完爷、藩王，都要分土地嘛。所以说，这些游牧民族它是自然而然的。他不可能老是定居在一个地方，他就是到处迁徙嘛，才叫做游牧民族。这样子就产生了犹太人。他讲的实际上跟那个圣经是一个版本啊。你们没读圣经，你们就不太清楚。他讲的这个《上海经》里面这个意思啊，就《上海经》的描述。我在看圣经，我说一看，我操，这不圣经他也是这样子讲的吗？就大洪水退去以后，人类就是到处迁徙，然后什么这个生到那个，那个生到这个，圣经里面不都描述了吗？然后那个亚伯拉罕，娶了那个夏甲，实际上就是古埃及的贵族，他们才就从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逐步壮大，实际上他就得到了古埃及人的支持，我们收留了他们。本来他们就是他妈垃圾人种，白人就是垃圾人种，智商极低，到处流浪，对吧？那全世界都已经建立了 黄种人都建立了各个的文明的城都城，你他妈的白人在哪里呀、啊？白人还在他妈的，女人还光了屁股光了奶子呢，对吧？生殖器上面顶多就他妈捂一片树叶，裹个兽皮到处跑。白人的女人是这么回事，大家不要想着所有怪怪亚当夏娃维纳斯多美啊，穿他妈的丝绸，他可能啊？所以说他圣经没描述嘛，你要去想象啊。我用这个当时那个历史背景来这样的一解读，你就能理解了。你那个游牧民族还没有开化的时候，你哪有衣服穿啊？你穿的顶多就是兽皮，女人都是光屁股光奶子到处跑的。所以说白人他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黄种人不仅仅是我们啊，黄种人当时是很多，只有一只或者两只的黄种人产生了我们后来的汉族，对吧？你包括那个腓尼基人，他也是黄种人，腓尼基然后把这个东方文化传播到古希腊，产生了古希腊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它实际上它是东方文化，这个我就不展开来讲了，我就光讲一下子这个十万困难讲的这个犹太人是怎么来的。所以说网上有很多的文章说我们跟犹太人是同胞兄弟，他这样的文章也特别多。你说他没道理，他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能够站住一定的脚。亚伯拉罕他第一个老婆是不能生育的，他因为是杂种嘛，乱伦的，这个女的她也就是乱伦的后代，她就没有，就像那个骡子，就驴和马交配以后产生了骡子，就是亚伯拉罕第一个老婆是骡子，她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呢，那个古埃及人就是看这个亚伯拉罕比较诚恳，对吧？我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就嫁给他。一个贵族就叫做夏甲，是黄种人，是埃及人，是黄种人，然后生下了他们这个犹太的民族，犹太民族才逐步壮大，并且他们智商就提高了。从这以后，那个犹太人才开始定居，建立了一点点的小部落，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中原地区的考古，什么红山文化遗址，就是这些文化期的遗址，它不能算文明。实际上，犹太人就是白人，刚刚进入到这个阶段，但是我们黄种人已经创建了整个地球的文明，包括文字、宗教等等，还有其他科技、天文、中医、医学，这个就不用讲了。我以前都转发一些文章。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达到这种高度的时候，他们才进入文化期，才刚刚有语言，没有文字，只是烧一些出逃的生活。好了，就这么多，我觉得主要是重点就是讲这些。所以说我一看他妈的到处跪舔那个白人，特别是那个无冕那个傻逼种，对吧？一天到晚就是跪舔他妈的无冕，跪舔那个白人白猪皮，我操！你看看，光是那个猪他妈白猪他妈都不好吃，是不是啊？那个白猪很多人都不知道，白猪是羊猪啊，白猪就是羊种洋人的猪。我们中国人中国的猪是那个黑皮的猪，那个黑毛猪叫做黑猪。是吧？你就光看看那些鸡，他妈羊鸡哪好吃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们他妈的光是长那么高大，但是他妈的这个种还是不行。圣经创世纪里面会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列国，对吧？就是列宁的列，中国的国，列国。这个列国是谁啊？你跟你白人没关系吧？你再往后一读，这些列国都是黄种人建立的，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俄国啦城，还有那个索多玛城，对吧？那后来不就是那个耶和华降的硫磺雨嘛？那个就是古巴比伦那个地区， 古巴比伦我们很多人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城市，实际上不是的，它是一个文明带，过去叫做新月地带，新月文明带，就是一个月亮形的，还懂了？那个刘宗敬那个文章里面会经常例举的，就新月文明带，这个大家一读就知道了。你包括那个尼尼微古城，尼尼微古城它就是古巴比伦的那个通天塔，那个古城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其他的城市是星罗棋布，在圣经里面叫做列国，后来被耶和华全部毁掉了。硫磺雨，那我理解这个硫磺雨，它地上的土壤都化掉了，它应该是一场核大战。我就不扯那么多了，我就简单讲一下子，对吧？大家要反思啊，是吧？全世界中外的考古专家，他没有像我这样子来理解吧？黄种人建立文明的时候，你白人在哪里呀？他们不敢讲，对吧？这个世界文明跟你们白人没关系。所以说这一段历史呢，那个大漠他应该要好好再去重读一下子。他天天跟我带了好几个群，他老是不去研究这个上古的历史。你包括刘宗敬也是的，对吧？你不能去回避这个真实的历史，对吧？这个真实历史你首先要把它给展开来去研究。为什么没有你白人参与呢？全是黄种人建立的呢？那我就认为上帝，真正的上帝没有创造你们白人，你们白人是演化过去的。这个圣经嘛，我一直讲是被摩西篡改的。当然摩西时候是创立的一神教，还没有这个基督教，基督教是后来发明的。他一开始的一神教里面，他肯定是基督教里面的创世纪，那就在摩西的一神教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他要叙述这个上帝造人的创造世界的这段历史嘛，那个摩西里面他肯定也有，对吧？旧约以前还没有的时候，摩西已经创立了一神教，他肯定都有这方的记载。实际上就是阿登神教，阿登神教他已经开始宣传上帝了。但是这个上帝他不是耶和华，他就是那个苏美尔文化里面，苏美尔文明里面的恩奇，怎么创造地，创造整个生命，创造人类的。所以说到了这个圣经创世纪里面就变成了那样，生了韩，生了闪，生了亚非。我操，怎么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那除非嘛娶了各个民族的老婆，当然过去嘛肯定会娶很多老婆，对吧？勒雅娶了很多老婆，然后生了老大、老二、老三，他都不是同一个血统，就不是一个肤色，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对吧？所以说，那这个犹太人他就把他篡改了，说什么韩的孙子古时啊，要，哦，迦南就是韩的儿子是古时又生了迦南。诅咒迦南做闪的奴隶。我操，这个是他亲孙子啊，那样嘛是爷爷，哪个爷爷会诅咒自己的孙子来做什么，就是做奴隶。实际上他这个奴隶就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是不是啊？就是一辈子为谁打工，做一辈子那个奴隶，做一辈子佣人，永世不得翻身，讲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看真实的历史，我们他妈的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奴隶啊，没有做过犹太人的奴隶啊。我都讲给大摩听了，我说你看看历史啊，你那个圣经你就能完全相信啊？这个他妈是编的，什么狗屁上帝啊？上帝就是他妈不存在的，他只有他妈的真的就是外星人，是吧？上帝是人发明的这个名字，对吧？我们不管怎么发明，那我们汉人没有做过犹太人的奴隶，反而犹太人做过我们汉人的奴隶。那古埃及是我们汉人创立的嘛，对吧？他第一次 做奴隶就是做了我们汉人的奴隶，后来做了什么阿拉伯人的奴隶，做了西班牙人的奴隶，然后又做了德国人的奴隶，对吧？是被屠杀，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用奴隶来解释嘛。他历次被其他民族奴役已经达到五次了，所以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忏悔，还在使小奸小坏，他妈的早晚一次还是要灭掉他们。这个人种就是他妈的毒瘤，犹太人就是毒瘤。哎，我们国家西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就那些男男女女喜欢穿那个大黑袍子，那个是黎族还是什么西什么族，他妈的我们国家民族太多也记不清，对吧？哎，他那个很多生活习惯，就包括他宰牲宰羊，也跟这个犹太人的习惯是一样的。那个探索他知道，听以前探索讲过的，后来我翻了一下子这个百度，哎，还就是这么回事。十万昆仑是个大才，对吧？但是他的观点就跟我的观点一样嘛。他这样子一解读的话，这个整个全地文明都是我们，这在《山海经》里面记载的，都是我们汉人建立的嘛，对吧？所以说我以前也讲的，我们在这个全地建立了以北纬三十度一线，全是我们建立的。夏朝，我讲的就是夏。整个就是地球统治了地球，对吧？他把它细化成一个流行，以前夏国就夏朝这个国家的地图，不是我们今天什么一个鸡啊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大流行，然后其中那个牛腿就是今天的台湾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沉没在海底了。这个文章有空大家去看一看，非常好的。既然现在他们这时间多闲扯淡在网上，那就找点正经的东西看看吧。我也转给大漠了，你看他还看啊，他整天已经他妈成基督迷了。我在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妈就是假的，他妈上帝就是假的，他也不信。说什么上帝创造了什么带创造了什么人类的光辉，我说这个人类光辉不就五百年吗？他能不能再持续五百年？你不要打个问号啊！那我一看，他妈美国文明啊，不可能超过一百年了，全是他妈的杂种遍地。对吧？本来这个民主党他也是共产主义，这个大漠他也知道，我给他经常讲一讲，他也知道，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就是共产主义。我说就是破坏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和这个秩序的，他这个文明是不可能持续的。那瑞典才是那个维京人呐、啊，芬兰就是汉人，知道啦？你这个西方人他不敢讲啊。对吧？西方人因为他整天就是白人优等，所以说他就不会跟我们汉人来挂钩，并且全世界是汉人创造的文明，他也不跟我们汉人挂钩，他就模棱两可，他也不说是白人创造的，也不说是黄种人创造的，就是起了个名字，这个人那个人，那这个人那个人，比如说是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那他总有人种吧？他属于哪个人种啊？白人他就不讲了，对吧？到时候我们一看雕像，跟你白人有什么毛关系啊？你去芬兰去看看，芬兰很多女人，特别是女人，因为他男人他是那个海盗国家嘛，有其他国家过去的，他那边的女人长得就跟汉人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到芬兰旅游，你去问那些女人，问她祖上是有没有迁徙过，他会告诉你从来没有迁徙过，自古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那说明至少在他的记忆当中，至少有四代五代人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那为什么他们的女人就跟我们汉人长得是一模一样呢？或者你百度翻一下这照片，那个芬兰姑娘美女，你一看我操，她就是我们汉人。我看我们今天南京很多那些姑娘，我操妈的，怎么看就像那个芬兰人一样。我们汉人里面很多，你看他长得他不像那个北方那个人，就是我讲我南京啊，南京这边，他有的就是眼窝比较深，鼻梁比较高，像我的鼻梁就是特别高。我们家里面，我大伯的第二个儿子，我们俩的鼻梁是一样的。 是非常高，然后其他的男孩子或者其他的女孩子就没有我这么高。我们家毛毛的鼻梁就非常高，我找一下我们家毛毛的照片，我们家毛毛就继承了我的鼻梁。十万昆仑也解释过的，他跟我解释的角度不同，他就讲，炎帝部落有一只被黄帝部落打败了，然后跑到北极圈了，他没下肯定，他说可能北极，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有汉人，他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一看，我操，这个跟我解读的《山海经》，或者我是从哪个地方看到的，我也记不清了啊，这个比较杂。哎，我说一看，他妈就是一样的嘛，他还能找出这个炎帝是哪一个孙？因为就是打那个统一战争时期，黄帝和炎帝统一战争时期是炎帝败了嘛，炎帝败了以后，他很多部落就跑掉了。他讲的意思就是有一支部落跑到北极圈去了。那我一看，哎，这个他妈的不就是跟芬兰人一样嘛，对吧，就是芬兰嘛，可能就是生活在芬兰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我来解释呢，就是夸父逐日，夸父逐日就是迁徙，迁徙到北极圈了，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北极圈那边它是有北极光，有极光现象，这个逐日就是逐这个极光，实际上我是这样子来解释的。或者叫做逐日而居，游牧民族嘛，古代都是游牧民族嘛，还没有建立城邦国家的时候，都是到处迁徙游牧，对吧？夸父逐日，他就叫做逐水而居，逐日而居，因为他跑到北方以后，跑到北极圈以后，他要跟到阳光走，哪边有阳光，哪边就有生命啊，就可以去打猎。对吧，那他妈向赫人解释说他妈的追赶太阳然后渴死掉了，这怎么这不扯淡嘛。哎，我就点开来一看，我没继续往下点。哎，第一张照片就是典型的他妈的汉人的脸嘛，你不要看他那个金发，他因为就是千百年生活在那个高地，他可能就是那个头发都变了，但他这个整个脸的轮廓啊，还有他那个脑袋那个额头，我们画素描的学解剖，他这个整个脸型，他不像西方人那种脸型，他就是汉人的脸型。像这样的美女在我们南京太多了，我身边就有一个长得就跟他基本上是差不多像的，那他肯定就是跟那些海盗那些民族白人混血了，但他基本上这个好的基因还是保留下来了。我上次看到哪边有一个海报，他就是一个模特儿，就是芬兰人。我一看，我擦，整个他不是什么外国人，整个就是他妈的中国人，就是中国姑娘。上次看了一个海报，一个介绍，就是哎呦，在哪边看到我记不清了。我一看这个芬兰人，他就是嘛的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样的。后来我就慢慢研究嘛，哦，芬兰人是夸父逐日的后代，当然这个时间长了千百年和其他民族通婚，总要会去混杂一些血统嘛，对吧。但是整个大的方向没变，他那个额头啊，那个眉骨啊，还有眉庭这个间距啊，你们没有搞过解剖学的，你不能理解。像董老师他就知道，一看这个比例，这个五官的比例，就是我们汉人的比例。你看我们家毛毛的那个鼻梁多高啊？我就是这么高。然后我大伯的第二个儿子鼻梁也是这么高，我父亲鼻梁也是这么高。哎，那我们整个这个家就是三个男子。的鼻梁是怎么高，其他都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的，那个鼻梁就是比较平滑。中国人的脸型实际上是比较平滑，汉人的脸型比较平滑。欧洲人那些白人呢，他是有棱角，并且是脸颊比较长，偏长，我们是属于偏圆脸的多。 你再找一找吧，可能网上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啊。我最近身体不好，他妈的还杀黑鬼了，我他妈要把身体给养好。可能血糖比较低，妈一动就饿，吃完饭就饿，然后过个两个小时又饿又想吃，但是妈你不能吃啊，他没有饱的感觉，老是饥饿。我还没去医院查，就是这两天突然的，所以说他妈的要把身体养好。我操，我们家今天一锅饭都给我吃掉了，我还是饿，我到现在也饿，还饿。我吃一点巧克力我就睡觉了，对吧？我操，明天准备到医院去检查，你再去找一点文章去看看嘛，对吧？看看关注关注芬兰嘛，你包括那个芬兰，他那个 DNA， 他也是跟我们占了汉人的大部分啊。瞧那个大红圈的那个地方，这不就是芬兰吗？哎，他这个 DNA 为什么跟我们汉人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汉人有的人占的比例还没有他们高呢，所以说不奇怪嘛。我就始终认为他们是夸父逐日的后代。睡觉，睡觉了。他这个什么匈奴被赶到北方了，那匈奴没跑那么远，其实顶多就是到了匈牙利，哪跑那么远？就跑到东欧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北上。你看看那个匈奴人，他也不跟我们汉人也不是一回事啊。我们看 DNA， 看五官啊，匈奴人他那些脸就跟蒙古人的脸是差不多，是全部压缩在一起的。他懂了，全部是那个五官是压缩在一起。那个我一讲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吧？你就看那个蒙古人，他那个脸比较大，比较扁平，但是他的五官是聚在一起的，给压缩在一起。你包括那个通古斯人，就是那个满人，他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五官是压缩的。所以说这样的文章就说拿这个什么匈奴来解释被汉朝打跑的，这个就扯得太远了。匈奴确实是皇帝的后代，但是他这个一直是始终是游牧习惯，后来全部篡种了。所以说你要讲他是匈奴跑到那边生活下来定居下来了，那就扯得比较远。他是自古就在那边生活了，就是山海经时期就已经在芬兰生活了。我就认为他们就是夸父逐日的后代，就是炎帝的后代，就是被黄帝部落给打败了，就是黄帝的孙子。实际上是那个，我就是看十万昆仑他这个文章，我就比较肯定他的观点。我们以前老是认为皇帝和炎帝最后统一了，我们认为是皇帝和炎帝打的这场仗，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比较有道理了，是孙子之间打仗的，皇帝炎帝早死掉了。我以前也讲过的，那个为什么我们一直老是讲皇帝炎帝呢？他我们国家没有西方人这个习惯，应该叫做皇帝一世、皇帝二世、皇帝三世，到第三世的时候发动了战争，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个习惯，老是哦皇帝炎帝，实际上这两个人他也有名字，不叫皇帝炎帝，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如果你翻最早的古文，那发动那个上下统一战争的话，他那个名字和他那个皇帝和炎帝这个名字是不一样的。我以前看过这个文章的，这个肯定也是在网上看的，对吧？查也查不到了。比如说皇帝叫贾谊，但是皇帝发动战争的时候就不是叫贾谊了，就是贾三，就是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我那时候就不能理解，对吧？后来就慢慢就理解了，哦，皇帝他原来他不叫皇帝炎帝，是后人加给他的，他自己本来有名字。所以十万昆仑他从山海经里面来解释是皇帝第三世孙就开始发动这场战争，是谁他妈我记不清啊，我 我这样子讲呢，大家就容易记得住，是黄帝三世和炎帝三世打了一场统一战争，统一上下埃及的战争。实际上那个下埃及我们就不能理解是今天这个埃及，下埃及包括在哪里啊？一直到土耳其地中海的北岸，整个巴比伦的地区都属于下埃及，当时就是炎帝的地盘，皇帝就是在上埃及，就是在今天北非这个位置。后来统一以后，皇帝的势力一直升到土耳其那个位置，因为他统一了嘛。这段历史我以前也讲过的，就是上下古埃及的历史，当时我的范围没有这个十万库能扩大到土耳其一直到那个地中海的北岸，他从山海经里面解释出来了，那我肯定是以他为主，因为他是从古文里面解释出来的那个地理范围，一直统治到他就讲的就是夏朝是怎么回事，一直到哪个位置，一直到那个土耳其那个位置。他讲的跟我一样，他就讲古埃及也是一个都城，皇帝的势力就一直延伸到古巴比伦地区。当然那时候古巴比伦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嘛，当时那些人口啊和那些田地啊都在，都属于皇帝部落统一管理的，就是今天的中东、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以前都叫下埃及。所以说像那个兵车乳舰他都没有解释清楚，他把下埃及位置放的比较小，就仅仅放在今天的迦南高地，就以色列这个位置。那十万库能他就放的就比较大，一直到土耳其南部，土耳其的南部就是地中海的北岸。读山海经吃力，就是我们地理概念没有搞清楚，和一些地理坐标，对吧？你坐标你找不到，比如说他山海经里面描述的一座山，山里面有一个都城或者有一个什么宫殿，然后有一个部落，有一个民族，哎，你这个坐标没找到或者找错了，你这个历史就读不了了，对吧？所以说我以前讲，我说如果他妈的那么多子子孙孙都生活在中原，这他妈的不打起来啊，不打乱套了，那一山不容二虎啊，是不是啊？你中原才多大个地方，你看我实际上没吃什么东西还犯胃，我操，肚子饿好像打饱嗝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饿，我睡觉了，我吃块巧克力睡觉，我的妈呀，一饿饿的就前心贴后心，妈的，可能就是吃的东西不能制造成血糖，老是有饥饿感。